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新的一本书卷，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的是一卷的历史书，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是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从士师时代要进入到王国的时代，所以在这个过渡的时期，撒母耳就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因为撒母耳就是在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士师，而且他也是祭司和先知。所以这张经文，今天的撒母耳记第一章，我们就会看到撒母耳的出生。所以在分享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常常都会遇到一些困境啊，一些困难的问题，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思维，甚至有不同的那个做事方式。所以今天如果我接下来给你们两个选择，你们选一个，看你们会做怎样的选择。第一，就是在困境当中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选择退让。然后呢，第二个也是忍一时，但是这个忍一时会让你觉得被人得寸进尺，然后退一步呢，会让你觉得那个对待你的人会变本加厉，而选择反击。所以我们想一下，哎，我们遇到这些突发的事件，我们会选择怎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困境呢？所以其实这个是不是我要答案，只是要你们自己想一下，在心中，哎，对哦，我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会如何的来应对。但是今天我们要从今天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就是透过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就是在这一章中让我们看到她在很多的困境里面她的经历，来让我们学习如何活出这个突破困境的生命。她就在困境中如何的来突破，靠神来突破，以致活出美好的生命。所以首先我看到的就是第一到第十节，他在困境之中坚持祷告。从第一到第十节，我们首先就看到有介绍了撒母耳家的家庭背景，也就是介绍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的家谱，然后就介绍到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一个名叫皮尼拿。而且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以利加拿每年会带着家人到会幕那里去献祭，也让我们看到他其实是一个有敬拜神的人。而且每一年去献祭，去到会幕的时候，示罗那边就与家人一起宴席，并且将献祭的肉分给他的两个妻子和孩子。而且从经文我们看到他总是分给哈拿双份的祭肉，就表示他对哈拿是宠爱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一年一次的他们的相聚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家庭并不是和睦的。因为经文让我们看到哈拿虽然受到丈夫的宠爱，但是却因为第五节让我们看到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意，所以他就备受另外一个妻妾比尼拿的嘲笑刺激。比尼拿常常因为他自己有孩子嘛，他就以这一点来取笑哈拿，甚至来讽刺哈拿，就是这里讲的激动哈拿，现在的话就是来刺激哈拿。所以我们也知道当时以色列他们一个母亲是要有生意要有孩子的，如果一个妻子她是没有孩子的，其实在当时是一种羞辱，甚至会被人看为是被神咒诅的，因为她不能生育。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哈拿是没有问题的，第五节写得很清楚，是耶和华不使她生育，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有神有更美好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暂时就不使他生意而已。 但是很常我们人就看眼前嘛，所以他就常常遭受到他的这个啊另外一个姐妹所谓的另外一个妻妾的嘲笑。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困境当中，就是不能生育又被另外一个妻妾嘲笑的状况中，而且丈夫的安慰也不能让她得到满足，所以她在困境中我们看到她自己痛苦，也被这个毗尼拿激动的痛哭不吃饭。可是我们看到哈拿虽然在困境痛苦当中，她非常有智慧，她做了非常正确的选择，她没有反击毗尼拿，他也没有向他求饶，而且哈拿也没有一直就是在向他的丈夫啊，就是发小姐脾气啊。在现在的话是讲，就是哎呀，丈夫你要更多的爱我，从丈夫的身上得到更多的满足。我们看到他做了一个很美的选择，也是今天我们要效法的，他转向神。在十一节让我们看到，在第十节让我们看到他在愁苦时就哭泣向神祷告，就是转向神，这也是最厉害的一招，不是来跟人相争，不是来跟人求饶，不是从人得满足，而是转向神。因为我们知道当他选择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说哦一祷告事情就成，而是我们也经历过越祷告的时候，其实让我们越知道我们是有神同在的，暂时的这些困境神都知道的，所以他做了这个最正确的选择，转向神，向神祷告在困境中。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在顺境啊，我们是在困境当中，让我们也效法哈拿，就是坚持的来求告神。这是我自己真实的经历，因为在我一些困境的时候，我没有转向神的时候，其实我是越走越艰难，而且是走向绝路。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神就是我们困境中唯一的出路。如果今天我们在顺境呢，我们就要顾念像哈拿这样的人，他在迫切祷告但是还没有蒙神应允的弟兄姐妹，这样我们需要去关爱和帮助扶持这些我们身边还在祷告的人，而且有一些可能会在祷告当中就渐渐的缺乏信心，我们更加要去帮助他，让他看到到了神所定的时间，神必成就他的计划。这是我们要做到的，在逆境要效法这个哈拿，在顺境的时候要帮助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坚定他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碰到的是非基督徒呢，他们在面对绝望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呢？我讲到了就是要雪中送炭哦，就是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而且当他们来谢谢我们的时候，哎呀谢谢你送给这块炭给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传福音。怎样传呢？就是告诉他哎，你应该感谢的是神，因为这块炭是来自神的，而我送炭的人我自己也是因为在基督里是重新被神造的人。所以今天你在绝望当中其实也是有出路的，这块炭只是暂时给你就帮助你而已，真正生命要得到从愁苦中从绝望中从 无助中走出来，就是要来信靠唯一的真神。所以今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在困境之中我们依然坚持的信靠神，看到在困境中的人我们就去帮助人。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在困境当中看不到神，然后有一位弟兄曾经跟我是同样的过来人，他就向我传福音，然后我也是在困境中被蒙蔽，说没有了，等我好一点才信主了，不然主应该也不会来救我。他说不是，耶稣说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哎，他又说了其实他也是有病的时候找耶稣，才今天得以被医治 被救赎的。所以今天我就因着他那句话，虽然当时没有信主，给我一个很大的反思的这个一个果效在我的心中。对哦，有没有病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找医生呢？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在困境中信靠神，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而且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要突破我们人生的困境，除了要持续的祷告之外，我们的祷告是要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从十一到十五节的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因为哈拿明白他的出路就是向神祷告，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又看到四个跟祷告有关的字眼，就是哈拿的祷告慢慢的转变。是十二节是让我们看到他不住的祈祷，十三节是心中默祷，十五节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十六节让我们看到他祈求到如今，就是没有停止。所以不住的祷告，我们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一直的祷告。然后心中的默祷呢，就让我看到，哎，也反映当哈拿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他还刚刚是被那个毗尼拿刺激到发怒的、动怒的，而且那个动怒的原文是很大的脾气，发很大的脾气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可以安静下来，默祷，就在心中来向神祈求。而且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他在耶和华面前是倾心吐意的。说倾心吐意这个字，就是由倾倒加上性命来组成的，原文是，所以倾心吐意就等于来到神面前向神倾倒我们的生命，倾倒我们的一切。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刚刚开始哈拿是祈求，哎，神啊，让我有孩子，让我有孩子而祷告。现在他懂得把自己的心情完全的向神倾诉了，而且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倾心吐意，然后就一直祈求到如今，就与神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当然与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最后就是会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经文，因为哈拿这样的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不住的祷告，他就开始以属神的眼光看待自己了。哈拿没有再哭泣了，接下来的经文，而且他明白到，哎，刚才他的发怒哭泣其实是因为他的软弱，他被激动而哭泣的。所以现在他来到神面前向神倾诉之后，他明白了，他也接纳自己不易，现在不能生意的状况，因为应该是有神的同在，神必有美意在他的生命。所以今天当哈拿这样的倾心吐意的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也改变哈拿面对困境的心态。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来到神面前是普通的祷告吗？还是倾心吐意的，然后让我们越祷告越看见自己的不够，然后来接纳我们自己，来到面前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过去就是因为不懂得倾心吐意，因为在我二女儿生病的时候，刚刚出事小产，很多的问题，所以因为我不懂得，可能当时我是一直在顺境，所以我的祷告就是很理性的。但是当我不懂得倾心吐意的时候，而且越祷告越看不见我要的进展的时候，因为女儿没有得到马上的医治，我的祷告不但不懂得倾心吐意，而且慢慢的变成了命令式的祷告、埋怨式的祷告，结果当然是自己愁苦加增，而且导致对神在这件事，我对神在我女儿的这个病人身上失去了信心。但是我感谢主，就因为有这样的经历，让我醒悟之后，懂得谦卑的来到天父爸爸面前，真诚的来认错，真诚的来寻求帮助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 他我的女儿在我回转之后没有马上的得医治，但是神迹的发生就是让我不再看到我女儿的这些困难，而是看到神可以帮助我的女儿，也可以帮助我的，让我在女儿还没有得医治我就有信心了。所以今天很多人不信的人常常会怀疑基督徒的祷告，会说哎呀都是一点巧合啦，或者讲福建话就是你很幸运啊，你很幸啊，来解释神迹。但是经历了我的女儿的事情之后，我现在懂得怎样回答，因为我会跟他讲，是的，每一次当我祷告的时候巧合就会发生，但是我没有祷告的时候就没有巧合发生。所以其实巧合是因为我们祷告，真诚的祷告，神垂听，这个巧合就是神迹。所以今天让我们也来到神面前，无论是巧合是幸运，真正的就是神垂听我们的祷告。 Amen。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要突破我们的生命的困境，不单单要持续的倾心吐意的祷告，接下来更重要的是要懂得17-20节，让我们看到平平安安交托一切，就是全然的交托。所以在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哈拿他倾心吐意在神面前祷告之后，他的心情就有了变化。17-18节让我们看到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就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拿祷告之后来到神面前，然后他就领受了祭司以利的祝福，瞬间神的平安就进到哈拿的心灵，他就从一个哭泣不吃饭的人站起来平平安安的回去吃饭了。而且是从刚刚心里愁苦了，现在就面不带愁容了。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哈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看到哈拿现在有心情起来吃饭了，就是哎，他重新对神有信心了，可以信靠神了，他就领受神的祝福，平平安安的交托了一切，就不再愁苦了。而且他现在还会看到眼前的要珍惜的，所以他起来要去吃饱，要让自己的生命健壮，而且明白到能够怀孕生子是他从神求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他的经文，就是哈拿的孩子出生之后，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就为他取名字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也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看见神有美好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那个执着，然后可以平安的全然交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前面有更好的安排。而且在面对暂时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是有喜乐有盼望的。所以今天我们明白现在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事情，其实都是神应许才发生的。所以我们也要相信美好的神必然会成就美好的事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感谢主，刚才讲到我二女儿的这个生病的问题，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个神医治的神迹，也神医治了我的小信，让我们的信心提升了。因为从医生专业人士的口中讲他不能吞咽，到今天吃的比我还快，吃的比我还多。从医生说他不能行走，甚至可能行走也要用拐杖的，今天有时我要捉他，他跑得比我还快。这其实都是因为我来到神面前交托的时候，我有平安的时候，神的奇神迹就临到我的身上， 临到我的家庭，临到我的儿女。所以今天愿我们除了祷告，也要祷告之后要凭着对神的信心平安的全然的交托，知道神必会成就美好事在我们身上。然后呢，第四点我们就看到最后几节经文21到28节，就是蒙神应允之后还愿与神。最后这几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哈拿他蒙神眷顾应允了他的祈求之后，他生了撒母耳。于是他就等到儿子断了奶，然后就带着他到耶和华的殿，使他终身归于神。所以我们看到因为神纪念哈拿的苦情，所以赐给他儿子。从此哈拿不再背负着不能生育的这个不好的名声被羞辱。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哈拿是很慎重的去还愿。第24节让我们看到他亲自带孩子去到示罗还愿，而且他带了3只公牛、1依法细面、1皮带的酒。我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献祭，而且我看见以利加拿一家非常看重撒母耳归于神的事，就是他们宰了牛之后，哈拿还领着孩子到以利的面前将撒母耳献上。27节让我们看到他就祈求为要得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28节说到，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他得到刚刚出世的孩子断奶之后，他就归于耶和华，而且可能有心有不舍我不知道，但是从经文我看到他是非常喜乐的，在把孩子归耶和华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敬拜赞美神。所以今天我们从哈拿看到一个美好的生命，他向神所许的愿他还愿，而且最终让我看见撒母耳就成了一个神垂听祷告的一个美好见证。当他站出来的时候，以后人家看到就是撒母耳就是一个神垂听祷告的见证，活生生的信实的神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蒙神的救恩，我们站出来的时候，去到亲友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让神让我们亲友看到神的美善在我们的身上吗？我们是有哪一方面可以给神有美好的见证的吗？从这一章我们看到哈拿为了他的身体不能生育而愁苦。今天从第一天的40天爱新加坡的祷告，我看到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灵命不育而伤痛，警醒自己。因为我看到那位牧者的分享，在过去的10年基督徒的成长率，我看到的也是属于生育率，就只有0.68%而已，就是少于1%。就是说一个人都还不能带到一个人信主，在过去10年假如以这个生育率来讲。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为我们在灵命上的不义来思想来反省，我们要如何突破这个属灵不义的困境呢？其实我们就是那个蒙神救恩生命改变的见证。如果我们站出来可以彰显这个美好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吸引人，甚至帮助那些在绝望人中的人要来寻求这位救赎的神，赐盼望的神。因为昨天我刚刚遇到我一个妹妹，我就是说刚刚信了主的，她也是属于很应景的，因为他们有知识高学位高薪什么都不缺的。但是不久前她信了主，我也相信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常常的提名为她祷告，特别是在长者的聚会。所以昨天我没有亲眼看到她，他就跟国金传道分享，他就提出了一些的问题，我从老婆的身上听到，原来 他的朋友不是跟他传什么福音，不是带他去教会，只是邀请他参加 Alpha Course 而已。他就去听了，然后他就从那里提起他的兴趣，而且问了一些问题，像国经问。哎，可能有些人听了这些问题，以前我刚信，我觉得哇，这些人不信主了，刁难我们啊，问这些刁难的问题。现在我看见每一个问题，他们其实都在寻求神。只要我们有美好的见证，只要我们做正确的解答的时候，他们就打开属灵的眼睛。因为他问的其实在真理里面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而已，但是他们不明白。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蒙神应允之后，我们所谓的还愿就是起来为神做见证，打破这个属灵不义的困境在新加坡。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总结的分享，哈拿今天的经历的重点不是最后他得了儿子而已，重点就是神听见了。听见了什么？听见了他的祷告。虽然他也经历过很多的啊这些困境啊，被人嘲笑啊，但是神听见了他的祷告之后，就帮助他有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困境，以致他最终能够活出突破困境的生命。所以今天神同样的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在，他也听到我们的祷告，要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有什么困境，他要帮助我们突破，使我们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继续的在属灵里生养众多。 Amen。 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好，那刚刚俊发传道已经分享了撒母耳记第一章，那我想说今天既然是回到旧约的这一卷书，虽然过去都读过但是不晓得大家对撒母耳记上下的这两卷书有怎样的一个印象。那我想在这里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个背景，就是补充一个背景。那因为我们明白到说以色列当时是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在撒母耳记上下，它原来的就是一卷书来的，是后来的翻译本到希腊文的翻译的时候，其实才把它分成有撒母耳记上下。那在这卷书当中，其实最主要讲出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就是撒母耳这一位所谓最杰出最出名的这位先知，然后第二个就讲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然后扫罗王的腐败，然后神预备的是大卫。所以撒母耳记那大卫王就怎么样在他的事迹他的人生当中形成了一位最杰出，而且是成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一直时至今日，当大家想到以色列的王朝的时候，想到以色列的王的时候，想到的是大卫的国度，是想到的是大卫的。所以撒母耳记上下基本上在讲的就是这三个人物。那当然之所以为什么会有撒母耳兴起，然后后来有王的兴起，那这也恰恰好就是当时的一个混乱的一个背景因为在撒母耳记之前，我们就知道那个是属于在所谓的士师时代的那个背景。那士师时代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局势很混乱，就当人都以自己的标准，当人都以看整个社会整个环境是怎样就怎么样来过活的时候，所以当时所陷入的一个的混乱就是士师记常说的一句话，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当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就是在一个腐败一个败坏的一个的情况底下，然后在直到当百姓们在受苦的当中呼求神，因为他们都知道有神嘛，当他们呼求神，那知道有神是很常是这样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也知道有神，但是只有当我们落在一个很困难当中，哇真的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我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救我了在这种光景底下人呼求神，那神堂就会开路，然后士师就兴起，然后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然后什么时候他们平静安稳了，那事情又会再发生。所以当来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特别撒掉今天第一章我们所看到的所出现的这个 这个家庭以法莲在以法莲的这个以利加拿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家族的里面所出现的一个状况。那当中从第一章的这些背景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第一章就交代了这位伟大的先知撒母耳的降生。那先知的出生，很常我们看到，哇，这是应该说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因为圣经唯一位先知被形容为，凡他口所出的话，没有一句落空。意思是说，他讲的都很精准，他讲的都是从神的指示，所以他没有好像我们在学先知预言的时候不怕讲错。因为在撒母耳的记录当中是唯一例外的是没有讲错的这是圣经对他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评价。那我想这么伟大的一位先知，那他岂不是来自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背景吗？显然并不是这样子。所以从今天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撒母耳的父亲说到这个以利加拿的时候，其实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似乎他也不是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这种他是这里圣经说到当说到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哈娜，一个名比尼娜。 OK， 哈娜跟比尼娜这两个娜，可是到底当这样排列的时候我没有真正去考究很多他的背景。哈娜是第一个妻子吗？有没有人去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个研究？OK， 因为圣经里头好像没有很直接给我们看到，到底哈娜是不是第一个妻子？但是从排列的角度，就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娜，一个叫比尼娜。那很显然，好像是哈娜是第一个，比尼娜是后来的。那你想象，如果我们一般可以想象。好像这个以利加拿他怎么形容哈拿的时候，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你不是比有十个孩子还好吗？而且为什么他会好像要给他更多？就很显然，哈拿有他可爱可取被眷顾的地方。可是如果有一个可爱可取很被肯定的，那为什么还会娶多一个？那很显然，除了我们解说当时的背景都是有那种要更多生儿育女的这种的可能性OK， 除了这个以外，那很显然从一个家庭的角度，你想象当有两个女主人，而这两个女主人彼此又不和谐，因为从后面的互动当中我会看到当这个好像是小的有了就会轻看那个大的，那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使到哈娜很愁苦，使到哈娜觉得很失落。那这一些的感觉怎么来？这些感觉岂不是因为家庭出现了这些的不和谐的这种状况而来？那很显然，这个是哈娜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说属灵的状况呢？虽然他们上到示罗当时示罗是一个另外一个敬拜的地方统称来说好像去到圣殿，其实当时当然还没有圣殿。就是所谓的圣所，一个敬拜的地方，一个有祭司在那里来做祭祀的。可是当我们理解这个以利这个祭司的时候我们也明白到他是一个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就是所谓的神没有对他说话，跟他两个孩子，以后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知道那两个孩子也是非常糟糕。那换句话说，在家庭上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在环境中属灵的气氛也不是一个对的一个状态，可是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却有一个撒母耳从当中出来。那如果你单单想撒母耳的人生，他的家庭跟父亲的关系好像也很生疏，在家庭里头他又不是在这个家庭长大，他是在以利的这个祭司的家庭里头长大。那所以很显然对撒母耳来说似乎也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后来没有拦阻撒母耳成为一个高度被评价的一位先知。那从这一点 其实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有一些人会抱怨说，哎呀，我的出身不好，我的父母不好，哎呀，我的整个环境不好，我的成长的背景不好，那这些恐怕都不是理由。你会看到，如果要比不好，撒母耳很显然比我们许多人还更糟糕。好，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个孩子断奶，一个断奶应该是几岁呢？现在的断奶是一个月、三个月、半年都有啊。但如果正常断奶，很可能可以去到三岁、两三岁，也许是这样子。那你可以想象，两三岁，也许刚刚才开始在学东西，这个时候就离开了父母，被放在圣殿里头。你想从另外一种感觉的角度，这是什么感觉？蛮孤儿嘛，会不会就是这种的感觉？那看起来环境虽然不是最理想，可是我们看见没有影响一个人成为神合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应该没有人比撒母耳更加好像在一个不理想的家庭状态、生长状态跟属灵状态，我们没有一个人像撒母耳这么困难的这种状态。而意思说，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被神使用的一个人。尤其明天晚上预备要来上先知课的，更加要预备，就是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学习。尤其当我们读撒母耳记，在读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事迹的时候，我们也巴不得我们更多渴慕的生命要成为有启示先知预言恩赐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在撒母耳记的接下来的晨祷当中继续来思考跟领受。